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2月24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国会通过2020年台湾保证法，强化对台支持。新冠疫苗接种全球赛跑，中国突然落后了吗？美国国会议员呼吁严防中芯国际获得美国先进技术。美国国会美东时间星期一12月21号深夜通过了$2.3万亿的2021财年联邦政府综合拨款法及新冠肺炎疫情纾困法，其中包括旨在强化对台支持的2020年台湾保证法，要求美国国务卿审视与台湾交往指导方针并提出报告。法案也首度为美台全球合作及训练构架提供$300万的经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来的报道。
内容多达5000多页的综合拨款法，除了为美国联邦政府运作及新冠肺炎疫情纾困外，还包括涉及美国国际政策的相关法案，如台湾保证法和西藏政策与支持法。众议院外委会资深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在法案通过后发布的声明中说，由他和外委会主席民主党的众议员恩格尔提出的2020年台湾保证法将推进扩大美国与台湾政府间的互动，并让国会对美国与台湾合作的自我设限进行监督。这个法案将强化与台湾的合作，台湾是一个可靠的民主伙伴。2020年台湾保证法条文称，国会意见认为台湾是美国自由开放印太战略至为重要的一个部分，美国政府支持台湾发展不对称能力，也敦促台湾为其防卫策略增加防卫开支，美国应该常态化对台军售以增强其自我防卫能力。条文在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部分指出，国会意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支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条件，结果导致台湾被这些国际组织排除，也对全球公共卫生、国际民航安全及打击跨国犯罪造成损害。美国的政策是要倡议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及国际刑警组织，并倡议台湾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他不需要主权国家资格的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除了这些旨在表达国会意见的条文外，台湾保证法最具体的规定是审视国务院台湾指导方针，要求美国国务卿在法案生效后180天内就国务院之因美台关系的相关规范进行审视，并提交报告，包括名为与台湾关系指导方针的不定期备忘录及相关文件，并重新发布这个指导方针给行政当局的部门与机构。国会意见认为，国务院对与台湾关系的指引应该以深化美台关系为意图，充分考量台湾为一个民主政体的事实，而且应该确保这个关系的执行能够反映美台长期以价值为基础的全面关系。法案规定，国务卿向参众两院外委会提交的报告必须包括一份与台湾关系指导方针备忘录的拷贝，以及台湾旅行法的执行与指导方针因执行这个法律而做出的任何改变。另外， 2021年综合拨款法条文也包括国务院支付美国在台协会执行台湾关系法所需的经费3200万美元，以及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经费300万美元。综合拨款法在涉及新兴技术事务的部分也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评估涉及人工智能、微芯片及半导体供应链的重要技术趋势并提出报告。在半导体供应链的报告中必须涵盖对地缘政治转变潜在影响的分析，包括那些涉及台湾的部分。对于美国国会在综合拨款法中涵盖支持台湾的条文，台湾外交部在一个声明中表示欢迎与感谢。声明说，2020年台湾保证法与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经费被纳入综合拨款法并案通过，展现美国国会不分党派对台美关系的强劲支持，也是国会对此平台成立五年来丰硕成果的肯定，极具正面意义，并有助未来台美日三方持续透过此一平台扩大与理念相近国家的专业交流及合作范畴。不过，中国政府对美国国会将台湾、西藏等涉华消极内容纳入其综合拨款法表示反对，并称这是在干涉中国内政。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西藏、台湾、香港等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他要求美方停止借有关问题插手中国内政，不得签署或实施有关法案中针对中国损害中方利益的消极内容和条款。
第七舰队发言人称，周二，美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在菲律宾以西的南中国海争议海域航行，再次展示了海上航行自由，反驳了中国军方的说法。
周二，导弹驱逐舰麦凯恩号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一次自由航行行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写道，这种航行自由行动通过挑战中国、越南和台湾对合法通行的限制，维护了国际法承认的海上权利和自由，以及对海域的合法使用。与外国军队的所有互动都符合国际准则，并且没有影响行动。包括菲律宾、中国、越南和台湾在内的六个国家，对100多个无人居住的小岛屿和珊瑚礁链的一部分声称拥有主权。这些岛屿和珊瑚礁拥有丰富的渔场以及潜在的石油和天然气矿藏。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和中国已经在那里建立了前哨或基地。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并建立了能够容纳战斗机和其他先进武器的基地。根据美国海军的声明，中国、越南和台湾希望美国海军舰艇在通过南沙群岛海域之前发出通知。美国经常用像麦凯恩号周二进行的自由航行行动来挑战这些国家在该海域的主权声索。根据第七舰队发言人的声明，麦凯恩号在通过南沙群岛之前没有寻求许可，也没有事先发出警告，以证明合法的通行可能不受这种限制。声明说，对南中国海的非法和全面的主权声索对海洋自由构成严重威胁，包括航行和飞越自由、自由贸易和畅通无阻的商业，以及南中国海沿岸国家的经济机会自由。中国官媒说，麦凯恩号侵入南沙群岛海域，受到中国海空部队警告后离开。美国海军的声明反驳了这一说法，声明说，此次航行中与外国军队的所有互动都符合国际准则，并且没有影响这次行动。 最近，麦凯恩号11月23日进入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岸外的波德大湾，挑战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主权主张。俄罗斯国防部说，麦凯恩号被驱逐出该地区，但美国海军称这一说法不实。第七舰队发言人表示，美国绝不会在恐吓中低头，也绝不会接受非法的海事要求，就像俄罗斯联邦提出的要求。
台湾总统蔡英文12月23号表示，相隔250多天，台湾再度出现一起新冠本土病例，希望大家不要过度恐慌，因为感染来源明确，相关调查也在进行当中。
蔡英文指示疫情指挥中心务必秉持公开透明的原则，让大家随时掌握信息，提高戒备。蔡英文强调，一起病例不能否定过去整年的防疫努力，也提醒大家防疫是困难的事情，需要政府和人民携手合作，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他也提醒，尽管台湾已经守住疫情将近一年，但是国际疫情正进入非常严峻的状态，许多国家都有第二波甚至第三波的感染，疫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日前表示，再度出现一起新冠本土病例，感染来源是一名新西兰籍的客机驾驶。受到这项消息的影响，台湾星期二股市大跌207点。蔡英文还指出，在防疫的关键时刻，除了做好个人防疫，对于各种来源不明的疫情消息也一定要进行查证。他说，经验告诉我们，信息越透明，防疫越有效。现在疫情仍然在掌握之中，希望大家提高防疫作为，并保持信心。
新冠疫情在美国出现不到一年后，已有两款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权威认证的疫苗正在美国为重点优先人群接种。美国政府近期计划订购数十亿支疫苗，力争明年6月达到全民覆盖、人人免费的接种能力。相比之下，早先被中国官媒称为可能胜出全球疫苗竞赛，甚至开展疫苗外交的中国，目前疫苗接种计划仍不明确，而且其可靠性和有效性也未得到国际标准的认可。专家担忧，中国取得对新冠病毒群体免疫的步伐可能落后于美欧国家。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数据显示，美国的疫苗供应能力前景乐观，而中国尚未发布有关疫苗接种覆盖率的官方可靠数据。目前，美国的新冠疫苗订购量已经足以满足全民接种的要求。美国杜克大学全球卫生创新中心启动与规模计数项目，追踪和统计全球的新冠疫苗供应情况。这个项目截止12月18号的数据显示，美国政府目前已经确定订购 11.1 亿剂的新冠疫苗，并且还有15亿剂的潜在增购能力。这个项目统计说，以美国 3.3 亿人口，每人需要接种两次疫苗计算，美国的接种能力将达到人口覆盖率的 184% 到 443%。 美国特朗普政府主导的取速运动项目研发负责人本月初表示，到明年6月，所有希望接种新冠疫苗的美国人都可以获得疫苗。项目首席顾问斯拉维12月1号对媒体说，美国将在2021年的后半年控制住新冠病毒疫情。美国杜克大学的数据显示，同样具备高接种能力的国家和地区还包括加拿大、英国、欧盟、以色列、新西兰、澳大利亚、香港和日本等。美国等国家能够获得足够的疫苗供应， 部分原因在于新一代的 mRNA 疫苗技术不依赖于细胞的扩增，具有生产时间短、容易实现量产的优点。而中国目前主攻的传统灭活疫苗虽然技术成熟，但是在生产过程中需要进行细胞和病毒的培养、建立毒株等工作，产能放大存在一些难度。就在欧美国家紧锣密鼓地展开辉瑞等疫苗的接种部署后，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出现了对中国陷入免疫落差的担忧。公共卫生专家认为，相比欧美，中国目前的新冠疫情规模很小，对接种疫苗的需求目前并不紧迫。但如果中国在疫苗接种部署方面落后，达不到 70% 的人口免疫门槛，中国可能落入免疫落差的窘迫局面。中国新闻周刊12月11号发表分析文章说，即使按照中国卫健委的统计，年底国产新冠疫苗产能达到 6.1 亿剂，明年达到10亿剂，即使全部用于国内接种，每人两剂，到明年底才能够 8.05 亿人口的接种，只占全部人口的 58%。 中国国务院下属的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专家组副组长王军志在本月初的一次公开发言中说，中国年内将有6亿支灭活疫苗获准上市，但是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些疫苗将主要用于出口，其中1亿左右留给国内5000万人的接种。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忠也提出了相关的警告，他对美国之音说，
看来看中国是说是年底之前有6亿1000万的支这个疫苗的生产规模啊，那明年呢可能达到10亿支以上。但是这个就是说，如果真正按照我们说70%的这个群体免疫的这个标准，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
设在英国伦敦的全球发展中心全球卫生政策事务负责人查肯都说，一些亚洲国家在测试、追踪和隔离等非药物性的干预措施方面举措得当，他们的疫苗接种计划将和欧美国家有所不同。但是他同时对美国之音强调说，如果想要开放边境，让贸易重新开展，所有的国家都必须为他们的国民接种疫苗。免疫力的落差会延迟让社会恢复常态的工作进展。另外有报道说，在没有完成国内3期临床试验的情况下，中国计划为数千万居民接种国产的新冠疫苗。根据香港南华早报和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的卫生官员在上星期的一次电话会议中，计划在明年春节前，在1月15号和2月5号前分两批为5000万人接种新冠疫苗，并在明年4月将国药疫苗和科兴公司生产的疫苗正式推向市场。中国卫生官员表示，中国今年6月批准了国产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目前已经本着所谓自愿知情同意的原则接种了100万以上的剂次。官员说没有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但是这一紧急使用受到了许多公共卫生专家的质疑。他们认为在全面掌握疫苗的安全和有效性数据前，中国目前还没有达到紧急使用疫苗的标准。中国目前已经有5支新冠疫苗进入3期临床研究阶段，但没有1支正式完成临床的试验分析。阿联酋本月9号宣布批准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在该国注册。阿联酋卫生和预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3期临床试验分析表明，中国国药疫苗对抗新冠病毒感染的有效性为 86%， 并且没有严重的安全隐患，但阿联酋方面没有公布试验分析的细节，中国国药对这一分析结果也一直不予置评。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李东彦认为，中国紧急接种的做法操之过急，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他问题的，当你说他的利益就是说他可能会给一部分人提供了这个免疫力，但是呢因为呢 这个中国现在的这些个疫苗没有任何一款已经通过这个三期临床试验。那没有通过三期临床试验的这个产品呢，这个疫苗产品呢，就是说它是没有完成测试的，所以不能说他们是完全安全或者是完全有效的啊。这是一套严格的制度，这套制度呢，我们中国呢就是也啊，基本上这套制度呢是根据这个美国的这个疫苗啊疫苗管理啊这个研究跟管理的这个制度来建立的啊。中国其实已经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建立了这个跟这个世界接轨的一个这个疫苗的这个生产和这个管理的制度，但是现在呢又走回去啊，用这个紧急接种这样的借口来给很多人来打疫苗。那这样子呢，其实是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这样子的第一个就是中国现在并没有这个需要啊，就是它的所谓紧急使用现在不符合这种紧急使用的这个要求，因为中国没有疫情啊。即使到了外国啊，就是说你像这个世界各国，包括美国、英国还有这个欧盟，他们也没有，他们的疫情比中国都严重，但是他们也没有把这个没有生产、没有经过这个三期临完成这个三期临床测试的这个疫苗来人群里面广泛接种。
金东彦还说，如果中国国药的疫苗要推向全球，还是应该得到美国、英国、欧盟等医药管理机构的支持。在疫苗的费用方面，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都已经决定为国民接种免费的新冠疫苗。公共卫生专家呼吁中国政府也应该为其国民的疫苗买单，民间也有类似的呼声，但是中国官方目前没有做出承诺，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紧急接种高收费的乱象。在本月19号的记者会上，中国官员仍然没有详细说明中国民众接种新冠疫苗该付费多少钱。中国卫健委官员强调，中国的新冠疫苗的定价会是在大众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官方媒体说，新冠疫苗紧急接种的价格为每支200元人民币。不过根据自由亚洲报道，武汉的社区志愿者表示，当地的接种疫苗收费为2700元一针，而且要打三针。报道说，如果要打针还要去找关系。美国纽约时报11月报道说，浙江一些地区出现了新冠疫苗的黄牛，以高达10000元的价格为想打疫苗的普通民众做预约。香港大学的李东彦教授说，这类的乱象可能是生产单位的腐败或政府监管不力造成，是中国特色的犯罪行为。
就是说，你要不然的话，你如果保持有大量的这个易感人群，就是说呢，你以这个高昂的这个经济代价现在它是进行这个边境封锁，实际上是吧？那他这样的话呢，其实这个在从经济上来说，他的代价会更高。所以呢，其实从国家的层面他应该尽早的决定这个策略，就是给这个民众呢，给大部分的民众呢进行免费接种。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黄延忠说：“
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特别是现在考虑到在英美的基本上都已经开始大规模接种，而且是由政府来免费提供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说政府如果要鼓励这个老百姓来接种疫苗，而且的话就是面临着我们所说的这样一种免疫的落差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应该就是使这个免疫的这个接种率应该有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的话，应该是采取就是说这种国家免费、国家买单然后义务接种的这样一种形式。实际上我们看日本也是开始采取这样一种模式。至于就是现在就是说他面临的就是在这个打疫苗的一部分民众打疫苗的过程当中，就是出现就是要民众自己这个买单的这种情况，我想可能是与这个监管就是政策不到位是有关系。就是 如果就是国家把它定位为第一类的疫苗，那这样子就是说来国家接管啊，那么情况就会不一样。
不过一个国家是否能够达到群体免疫的目标，与国民对疫苗的接受度息息相关。虽然中国近十年来出现过多起疫苗安全丑闻和疫苗产业的行贿问题，但中国民众对新冠疫苗的热情不减。根据《自然》杂志十月公布的民调结果，高达 88% 的中国民众表示愿意接受新冠疫苗。黄延忠指出，如果接种新冠疫苗的过程中出现对中国疫苗不利的有关不良反应的和其他安全问题的报道，民众接受疫苗的意愿将会受到影响。
西藏政治领导人对美国国会通过的西藏权利法案表示欢迎，该法案重申西藏人民有权选择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继任者。
设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乐桑森格周二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称，美国参众两院通过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是一个历史性事件。乐桑森格说，美国国会通过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西藏仍然是美国优先关注的对象。美国将继续坚定支持尊者达赖喇嘛和西藏行政中央。洛桑森格表示，这是西藏自由斗争取得的一个胜利。美国国会周一通过了2021财年综合拨款法案及新冠肺炎疫情纾困法案，其中包含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和台湾保证法案，以及一些涉及香港的条款。台湾保证法案包括对台军售常态化，支持台湾有意参与国际组织，检视美国国务院对台交往准则等。美国政府明年的财政预算总额为 2.3 万亿美元，其中有9000亿美元用于下一阶段的疫情纾困计划。
香港知名民主活动人士、媒体大亨李芷英12月23号意外获得香港高等法院保释许可，这是被香港当局以违反国安法罪名逮捕的人士中首个获准保释的例子。
李芷英今年8月被警方逮捕，最初的罪名只是与一宗土地使用权有关的诈骗罪，但很快获得保释。12月3日他再次被捕，当局给他增加了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收押在香港九龙西荔枝角收押所。他先后两次提出保释申请都被拒绝。今年73岁的壹传媒创始人黎智英周三再次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法官李运腾听完双方陈词后决定批准其保释申请，不过保释条件相当苛刻，法庭要求他交付保释金1000万元港币，还要有三人担保，每人各缴担保金10万港元。法院还要求黎智英交出旅游证件，不得离开住处，每周要到警署报到三次。法庭宣布，黎智英的案件将于明年4月16日开庭审理。中共在6月30日于香港推行国家安全法，向参加2019年大规模反对港府的示威游行人士进行清算。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000多人被警方逮捕，有2000多人被判刑。本月早些时候，香港立法会的民主派议员为反对北京和港府联手取消了4名民主派议员的资格而集体辞职。香港警方以违反国安法为名逮捕了30多人，其中有4人被判刑。黎智英是这些人中唯一获得保释的，其他香港知名民主活动人士如黄之锋、周庭等人的保释申请都遭到了拒绝。香港政府对民主派议员的打压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美国等西方国家先后对香港采取了各种形式的制裁，但到目前为止，港府对民主派的打压行为并没有收敛。据香港媒体报道，警方指控黎智英触犯国安法的证据就是黎智英在推特上发出的一些推文，他公开发表的一些评论和他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等，还有一些指控的行为发生在国安法生效之前，比如黎智英发推呼吁美国对中国官员进行制裁，但国安法明确表示 该法对有关几项主要犯罪行为不具有追诉力。公安法规定，除非法官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不会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否则就不应该允许犯罪嫌疑人保释。
被控间谍罪遭中国逮捕羁押近两年的澳大利亚华裔作家杨恒均日前从狱中发出信息，告诉人们追求自由、法治与民主。他在这封信中说，他历经300多次审讯，当局都未能找到任何证据。
2019年1月，杨恒均和妻子袁瑞娟以及14岁的女儿从纽约抵达广州后被拘留。杨恒均案件原定明年1月作出判决，但案件审理被延后到明年4月。今年55岁的杨恒均被中国当局羁押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2000年移民澳大利亚。杨恒均2011年写给他在悉尼科技大学的博士导师冯崇义信中透露，他之前为中国的国安机构在香港和华盛顿工作了10年。1999年他搬到澳大利亚后就离开了这个机构。杨恒均后来成为小说家和博客作家，自称民主小贩，一度经常发表文章鼓吹民主自由，并对北京的独裁专制提出委婉的批评。美联社星期三看到杨恒均日前从狱中传出的这份写给妻子、孩子、友人、同事和读者的信件，当中说，经过了两年，尤其是酷刑、300多次的审讯以及大量的言语暴力，他现在处于更深入的回顾和内省沉思状态。他说，我越来越想念你们。他还希望他的读者保持初心、理想及梦想，并追求民主、法治与自由。杨恒均遭中国羁押后，他被拘禁的状况包括与外界隔离、与家人和朋友通信的限制，以及日复一日的审讯、戴镣铐被审等，引起深切关注。澳大利亚政府指责中国政府对待杨恒均的方式不可接受。不过，杨恒均在日前的这封信中说，他仍然对中国的法庭有些信心，认为法院会对他公正。他写说，无论法庭是否判我有罪，都会明显表明法院究竟是依法治国，或者是被绝对权力所统治。他说，他对人道、正义、司法和上帝有坚强的信心。针对杨恒均信中提到自己在狱中遭到酷刑、言语虐待和多次审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回答提问时表示，中方已经多次就杨恒均，中国称为杨军，这个案子表明立场。目前该案正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他再次强调，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杨军的各项合法权利都得到充分保障，不存在所谓折磨、虐待的情况。杨恒均自去年被中国拘押以来，澳大利亚政府一直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他，允许他离开中国，与妻子一起回到澳大利亚。杨恒均案件发生时，澳中关系已经紧张，尤其在今年4月，澳大利亚要求对新冠疫情来源进行国际性独立调查后，澳中关系跌到谷底。中国对澳大利亚采取了多项惩罚性的贸易举措。此外，中国官媒央视旗下的中国环球电视网澳大利亚籍主播程雷今年8月也被指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目前程雷仍然遭到中国官方羁押调查。
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说，他领导的部门将进一步完善制定应对中国对美国威胁的策略，可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美国签证限制，对参与军民融合项目的中国学生学者的入境禁令实施几个月后，数万中国人离开了美国。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12月1号宣布限制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直系亲属赴美旅行，将签发给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的 B1、B2 签证的有效期从以前的10年减到一个月。国土安全部星期一公布的一部视频演讲中，代理部长沃尔夫说，美国国土安全部配合国务院的这一举措，正在努力将中共成员入境美国的期限限制在一个月内，即便其中一些人在过去可能获得了十年有效签证。他说，
我们也在与国务院合作，考虑进一步限制中共党员的签证有效期。我们还运用一切可能的工具，防止中国公民隐瞒其中共党员身份或逃避相关的披露要求。
沃尔夫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发表文告，宣布禁止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中国公民持学生、学者签证进入美国。这一政策取得了震慑效果。
我们禁止参与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入境。中国读懂了这一信息，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已经离开，以避免被发现，避免被进一步采取行动。在这些人离开美国时，我们对他们进行了额外的筛选和审查，以查明关键的反情报威胁，并防止重要信息被窃取。
沃尔夫还指出，国土安全部在2021年财政年度将特别欢迎来自香港居民的难民申请。美国国务院9月30日公布接受难民计划，首次把香港纳入收容难民的特殊分配国家和地区名单，使香港居民可以有别于众多的寻求庇护的申请者，可以在美国得到额外的援助。沃尔夫还透露，美国国土安全部也正在与台湾方面沟通，处理台北桃园国际机场加入美国的境外预先通关计划的申请。如果美台达成预先通关计划协议，美国将在台湾设立亚太地区第一个境外入境审查点，赴美旅客将在桃园机场完成赴美的入境审查。台湾总统蔡英文去年表示愿意加入这一计划。沃尔夫还说，国土安全部将建议美国的商业机构不要使用与中国有关的公司的数据、服务和设备。他特别强调，国土安全部正在对 TCL 公司等中国制造商进行审查。美国的研究人员今年11月披露，中国 TCL 公司在其生产的智能电视机中加入后门程序，让这些连入 Wi-Fi 无线网的智能电视文件系统暴露在第三方的远程操控之下。TCL 智能电视的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即使是身在外国的第三方，也可以获取其电视机的浏览目录程序文件。沃尔夫说， TCL 在全球电子市场上竞争获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成为全球第三大电视制造商。他说，基于特朗普总统的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和2020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美国国土安全部将于近期发表有关对抗中国的战略行动计划。
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二12月22号晚间发布长篇建议，警告美国企业使用与中国有关公司的通信设备和服务可能带来数据安全上的风险。
这篇建议说，中国对美国政府和企业的数据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为它有意图也有能力通过受中国法律影响或管辖的实体直接秘密获得数据，同时没有征得持有数据权利的非中国企业或机构的同意。代理部长沃尔夫表示，长期以来，美国的网络和数据一直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并以此让中国企业取得全球市场上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沃尔夫还说，任何让中国政府有机会未经授权侵入个人或商业机密数据的举动，都将使得美国经济或企业遭受剥削的风险。我们敦促企业在与中国有关的公司达成任何协议之前要谨慎行事。国土安全部的建议还指出， 与中国公司有业务往来的美国公司应该减少在中国储存数据，并采取措施保护知识产权，也应该审查业务关系，便加强服务协议条款。
美国两名重要的共和党籍议员联名敦促特朗普政府加强上星期刚刚颁布的新规定，严防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获得美国的先进技术。
美国国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星期二，也就是12月22号，联名致函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要求加强对中芯国际的限制。卢比奥和麦考尔在给罗斯的信中说，我们深感关切的是针对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中芯国际的实体名单规定，在应对日益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方面将是完全无效的。卢比奥参议员现任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麦考尔众议员则是众议院共和党议员中国工作组的主席。卢比奥和麦考尔认为美国商务部的实体名单制定不够严格，应该重写，以填补危险的漏洞，而这些漏洞使得几乎所有向中芯国际的产品销售都能够不受限制地继续下去，并支持中国共产党所宣称的军事优势目标。他们担心，如果不及时修改这些规则，美国将在应对这一日益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方面一事无成。这两位议员在信中还写道，中芯国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明显威胁，而且对于中芯国际的实体名单认定并不能够有效地缓解国家安全风险。商务部对于在10纳米以及以下半导体生产所需的独特项目的预设限制，似乎允许中芯国际得到几乎所有的半导体制造设备，而这削弱了其最低初衷的有效性。在卢比奥和麦考尔两位议员看来，实际上中芯国际不会面临严厉的限制，因为很少有产品能够成为生产一定芯片尺寸的独特工具。事实上，中芯国际曾公开表示，美国的实体名单认定对公司的短期运营没有重大不利影响。因此，我们深感关切的是，中芯国际被列上实体名单只是做做样子。卢比奥和麦考尔赞同一些股票分析师的观点，即中芯国际最终将能够规避限制，并敦促特朗普政府将这家芯片制造商与华为做类似的对待。美国商务部拒绝向媒体置评，但商务部部长罗斯上星期曾经表示，对于中芯国际的这一实体名单认定是一项必要的措施，以确保中国不能通过其行业领军企业中芯国际去利用美国技术来支持其破坏稳定的军事活动。尽管特朗普政府执政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卢比奥和麦考尔周二致信商务部长的行动表明，美国的一些重要政客将会继续向即将上任的拜登总统及其官员施压，迫使他们在2021年保持对中国企业的强硬立场。中芯国际星期天表示，被美国商务部列入美国贸易黑名单，对其10纳米和更先进的芯片技术的研发将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但同时预计美国的决定不会对其短期运营和财务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北京市政当局主导的湘塘拆迁所引发的官民对峙仍在继续，政府的决心、业主的抵抗、强制拆迁可能引发的后果以及中国房屋产权的复杂和混乱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关注。一时间，保护环境论、破坏龙脉说、依法治国论、打压高端豪强等等不一而足，时事大家谈，湘塘拆迁众说纷纭，北京为何大动干戈？
肖产权房到底是不是违章建筑？北京政府为什么如此豪横？强行拆迁会导致何种后果？将以何种结局收场？最近亲自前往湘塘拆迁现场的北京独立时评人吴强表示，根据他的观察，到目前为止，当地政府还没有采取大规模的方式进行拆迁。他说，
北京市政府在啃这个硬骨头，那么啃硬骨头包括把一些业主的一些带头的领导的一些业主，就我们目前看到是被以刑事拘留的方式给抓了起来。那么目前我看到的是几台大型的拆迁机械已经进驻到了湘塘村的最深处最里面，它是由内往外拆，现在是由深向外拆，目前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么抵抗应该说看不到有效的抵抗，现在整个湘塘村是被保安给封锁起来，大部分业主还是有进出的自由，但是它这个很大的这一片，它有一些片区这个遭遇了断水、断电、断气、断软等等等等。那么但是大部分呢，其他的业主呢，现在似乎陷入到一种涣散的无组织的一种状态当中，谈不上什么有效的抵抗，但是目前是一种半僵持、一种缓慢拆迁的方式进行。很有意思，拆迁并没有快速的大规模进行，而是以一两台钩机在作业的方式，这个效率拆下去，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效率相当低，拆迁的进程会很长，似乎即便是拆迁的北京市政府也不愿意一下子把它拆完，似乎是一个给各方看的一个拆迁的面子工程。
纽约的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表示，中国农村的小产权问题一直不清晰，没有清楚的界定，这为当局采取行动埋下了伏笔，而且最高决策层也需要对此负有一定责任。他说，
然后农村的这一块的产权呢，一直是不明晰的，过去是禁止流通的，然后慢慢的有松动流通，但是并没有给予界定。所以呢，我看这个湘潭村这个问题的重要的来源是上个世纪的这个90年代，那么那个时候正是中国农村产权最不明晰的时候，所以呢，当时的乡政府、村政府呢，他们就给这个到外来的人呢，为了引资，把他们招进来呢，给他们进行这个房屋的建筑，在当时情况下，我觉得并没有明显的违法，所以呢，这一点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宪法上关于土地所有权问题，就是所有混乱的一个来源。那么第二个呢，实际上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啊，我觉得这个中央政府、各级政府，他在这个看这个问题上面，通常呢割裂开来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违反法治原则的。为什么说呢？你比如说现在说他违法，但是违法是谁违法呢？实际上是政府违法。你要说那些私人违法，也首先是政府违法。那么政府违法，每一级的政权它都是完全是一个统一的组织。你不能说北京市政府不承认昌平区政府，你不能说昌平区政府不承认那个是个镇湘塘镇这个政府，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政权就混乱了。我们有一个有效的例子在比喻吧，你比如说你做航空公司飞机，我们跟航空打交道，我们跟国航打交道，我们并不是跟国航的一个分支打交道，它既然是一个有机的组织，那么有机的组织各级的决策、各级的这个它的所有的行为都是要由上级为它负担连带责任的。不然的话，那个政权是不统一的，那你不如就叫这个各个地方都是诸侯了。所以呢，我觉得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面，如果不考虑自己政权在当初所做出的错误决定，仅仅是对这个现在这个物主进行这个所谓的这个强迁，这是完全不符合现实的，也是不符合这个公平原则的。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讲民法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则，我们说叫善意取得。对这些物主来讲，他们当初并不知道政府是违法的。
独立时评人吴强认为，湘塘拆迁会带来相当的政治代价。他说，
我相信对湘塘拆迁会有相当的政治代价。之前我刚才也谈到，从90年代末期开始的大规模城市改造，伴随着拆迁主要是针对农民，针对城市的平民人口。那么2017年我们也看到是针对北京南城的北京京郊周围的农村、城中村，等等等等，所谓低端人口，这些所谓的在北京市政看起来是这个社区毒瘤的一些这样子的混乱的一些外来人口集中的一些社区，在我住的周边就有都被拆迁。那么现在湘塘 之所以引起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国内舆论关注，是因为它的主要的人口，我们说它有3800多户，3800多座的这个别墅，一从一开始它主要构成主要是由空政海政的退休军官，实际上是师一级军官，主要是师一级军官，他们在被香港的这些别墅政策吸引，然后在当地买地，然后自己用退休金盖了房子。其实这些师级军官资产也很有限，在他们某种意义上讲并没有享受到后来的军改的一些更高的福利。他们在北京市内虽然也有住房，大多数确实香港是他们第二套住房，但是这是他们仅有的资产，他们在市内的第一套住房往往这个标准并不高，而且很大程度上是让给子女等等等等，所以他们越来越在这个香堂这个逐渐形成那个好的气氛当中，吸引了北京的文化界的甚至北京之外的一些文化界的人，包括昌平的一些高校的退休的教授到这里来买作为一个退休养老房。那么这种趋势我们说它曾经被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典型，而且这个模式还被过去几年推广到全国很多地方来建设类似的这个退休的这个美丽乡村、美丽小镇。其实香堂是在改革方面是走在前面的，那么剩下的只是说是不是大产权的问题，是不是被国家承认的问题。但是目前他们以为他们是这个北京的红色基因的人口，北京的老干部，但是并不能逃过这一关。
法律学者于平表示，香堂拆迁事件反映出中国社会一个根本性的法律问题，那就是中国最高层超越法律，不受法律约束。他说，
对这个问题还是一个，我不觉得是一个法律面前人平等问题。我能理解那些人的心理，大家叫好的心理，因为看到这个有特权的人或者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也被打击了，他们感到痛快，好比反腐败一样，你把那个官员关起来，老百姓都是拍手称快。至于这个官员是不是真的是贪污，这不是个重要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不是一个是个法律面前人平等问题，而是一个我们中国很明显的一个情况，就超越法治的这个行政权利，或者是那种最高的绝对的权利，它是不受法律制约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你如果看这个在各地做的决定也好，或者正强力推行的这些行政命令也好，多数都是超越法律的。他如果是真的是在法律范围里面进行的话，我觉得他要容许这些老百姓去这些在权力之下运作的那些人和团体呢，去诉诸法律，应该让法院成为一个独立于行政权之外的一个我们说法治的基本保证，它能够公平的根据规则来处理，来解决这个人们之间的纠纷。现在你看中国行政诉讼是最难的一个诉讼，为什么？行政权太大，对吧？它是超越这个法律的一个权利。那么我们讲这个最党的权利更不用说了，它是根本没有法律依据的这样一个权利，对吧？它这个在法律之外运营。所以呢，种种迹象表明，并不是说，现在要实现一个法律面前人平等，而是当行政权专横的时候，没有一个法律来约束他的时候，这对一个国家、对任何人都是很危险的。我觉得大家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加拿大否决了中国一家公司收购加拿大特麦克公司金矿的交易。加方表示，否决的原因是担心中国国有企业进入北极敏感地区可能会给加拿大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渥太华的这个决定可能会给已经逮捕中国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而迅速恶化的加中关系增添新的阴影。孟晚舟2年前在加拿大机场遭到扣押，加拿大警方应与加拿大有引渡关系的美国的要求，实施了此次抓捕行动。美国指控华为违反制裁伊朗的承诺，而孟晚舟在向伊朗出售美国设备的过程中涉嫌犯有金融欺诈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也就是12月23日在回应加拿大政府决定时说，任何将正常商业合作政治化并以国家安全为由进行政治干预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赵立坚被西方媒体普遍称为战狼外交官，他在上个月提到五眼联盟时说，不管他们长五只眼还是十只眼，只要胆敢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小心他们的眼睛被戳瞎。 五眼联盟的成员是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新西兰和美国。但这次赵立坚的回应显然比较温和，他说中国和加拿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加方应该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企业赴加拿大投资提供公平、开放、非歧视的营商环境。观察人士指出，最近一个时期，中共的战狼外交引起了四面楚歌，中国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赵立坚和中共其他外交官最近对外发言比之前要温和许多，这可能反映了中共上层对外政策进行了某种调整。加拿大工业部发言人周一表示，加拿大对投资持开放态度，但同时要保护加拿大的国家安全利益。路透社引用一位知情人士的话说，加拿大对中国国有企业在极北地区收购金矿深感不安，这导致这起收购案被加拿大政府否决。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分析说，美国和加拿大曾经公开表示，北极地区具有丰富的资源，是西方跟中国和俄罗斯进行争夺的一个新的区域。安全专家认为，中国获得这里的金矿以后，将为中国使用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西北通道海路提供了方便。山东黄金矿业归山东省政府所有，是中国最大的金矿企业，市值超过千亿元人民币，在中国有色金属行业排名第一。该公司周二表示，已经收到了加拿大政府的通知，要求他停止这项收购交易。特迈克资源公司也证实了这项交易已经取消的消息。该公司的网站上在周一报告说，中国公司收购该公司在北极区的金矿交易已经取消，这笔交易的价值为 2.3 亿美元。位于北极地区的霍普湾努纳武特金矿有着良好的黄金矿石储量，可能出产15万公斤的黄金。特迈克公司说，公司目前出现债务困难，97% 的股东都同意这项交易。华尔街日报说，特迈克财务状况恶劣，若无法完成收购，特迈克可能无力偿还明年6月到期的高额债务。
中非共和国动荡不安，波及中国在当地的产业和人员安全。目前在一次武装团体与政府军的武装对峙中，有四家中国私营矿企被抢，所幸无人员伤亡，事后250名中国公民撤离当地。中国外交部说，当地动乱可能升级，呼吁中国公民注意人身安全。
中非共和国动荡不安，波及中国在当地的产业和人员安全。日前在一次武装团体和政府军的武装对峙中，有四家中国私营矿业被抢，所幸无人员伤亡，事后250名中国公民撤离当地。中国外交部说，当地动乱可能升级，呼吁中国公民注意人身安全。中国驻中非大使馆星期三12月23日在其官网发布了有关消息，当中说12月3日中非共和国前总统博奇泽被宪法法院取消总统候选人资格，博奇泽不满，拉拢部分武装团体与政府对抗。15日起，中非武装团体与政府军在亚洛凯地区发生武装对峙。混乱中，四家中国私营矿业的八辆汽车及其他财产被抢。事后开始有中国公民撤离当地。中国驻中非大使馆16日接到中国公民报案后，与该国宪兵司令交涉，保护当地和撤离中国公民的安全。17日因形势紧张，当地250多名中国公民中的绝大部分已自行撤出到安全区域。中国驻中非大使馆星期三说，由于联合国维和部队介入，交火于18日渐趋平息，19日仍有零星交火，但事态已经得到了控制。目前滞留人员已经安全撤离，但是12月27日将举行中非总统和议会大选，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不排除部分武装团体和政府军再次发生武装交火和投票点被袭击的可能性。大使馆提醒在中非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安全形势，加强防范，储存必要生活物资和应急物资，确保人身安全。美联社星期三报道说，一天前俄罗斯表示已经派出了300名军事教官帮助训练中非共和国陆军对付叛军攻击。尽管中非共和国具有经济潜力，其木材、黄金、钻石和油矿蕴藏丰富，但仍贫穷战乱。联合国曾形容中非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犹如一只滚滚沸腾的大锅，动荡不安。 自2013年主要为穆斯林的塞雷卡反政府武装联盟在首都班吉夺取权力以来，中非就一直陷于宗教之间与族裔间的战斗，大部分为基督徒的民兵予以还击，暴力武装冲突导致数以千计的民众死亡和流离失所。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开言，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